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有我们的保惠师圣灵，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待会儿要讲一个，又是就像上次一样，又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但是是你自己亲自在圣经中，对着我们讲的。主，求你真的是预备我们所有人的心，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柔和、谦卑、受教的心，包括我自己。主啊，因为这不是我的话，是你的话，我讲出来对我说实话没有用，我必须也把它活出来。主，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真的是你的话进去了以后，把我们的灵、我们的魂破开、刺入。主啊，真的是暴露我们里面的所有的隐情。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在你面前完全的赤裸敞开。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被你洁净，被你改正。主啊，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孩子们面前能够活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真的是相信，我真的是孩子，真的相信孩子是你赐给我们的礼物，也是你赐给我们放在我们家里的警察。他们每时每刻都盯着我们。我们在外面，在其他人面前可以伪善，但我们在孩子面前没有办法。主，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借着做父母，真的是塑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耶稣的样式。孩子自己把我的嘴巴亲自交在你的手中，也把这整个讲课的过程中所有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也都交在你手中，求你保守一切都能够正常进行，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听得听能够听得到。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
妹。
我因为是系列讲座啊，所以呢，我很多以前讲过的内容我不讲，我只用以前讲的内容的结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以前我已经论证的，所谓论证什么？就是我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逻辑推理告诉你这些话都是圣经的话，只不过是我把它说成我们可以现实生活中跟我们有关的话哈，但是它本身就是圣经的话哈，所以呢，所以我这堂课，如果以前我讲过的推论的结论，我只拿来用，我不会再给你推了，因为时间关系哈。所以这堂课呢，我们继续来读《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下一堂课我们还会讲，因为这个课实在是内容太多了。前面两堂课，记住啊，前面两堂课我讲了，第三堂课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改变，第四堂课讲的是我们都是撒玛利亚妇人，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帝眼中，如果我们对上帝不忠心，对耶稣不忠心，上帝看我们就是淫妇。撒玛利亚妇人有五个丈夫，还有一个男人，我们有很多的情人。什么叫情人？就是世界上我们爱的东西，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的情人。所以呢，我们如果对上帝、对耶稣不忠心，我们在上帝眼中就是属灵的淫妇，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哈，这是我们上一节课推出的这个结论。哈，我这堂课我们只来应用。好，好。但是呢，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妇人说什么？当耶稣跟他说，你若知道，这个跟你说话，上帝的恩赐，就是上帝给你的礼物，并且知道这跟你说话的是谁，也就是你认识基督的话，你别早，你你你早就求他了，他也早就给你活水了，也就是早就给你永恒的生命了哈。妇人就说。啊，这是妇人说的第一句话，这是妇人说第二句话。妇人说：“我们的祖宗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哈，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孙处也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也就是说，撒玛利亚妇人，也就是说，所有的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以色列雅各又名以色列。他们是以色列的后代，也就是说，他们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也是信心伟人以撒和以色列的后代。看见没有？他们的祖宗是非常有名的。我们上次已经跟您分析了，就是， 撒玛利亚的人是以色列人跟其他种通婚以后生的孩子，但是你思想过没有，如果你是以色列，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呢，他生的孩子，你是不是也希望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爱上帝的基督徒？你希望他成为一个淫妇吗？当然不希望了，是不是？但是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就会知道，信心伟人的后代在上帝眼中也能成为淫妇的，而且是一大群淫妇哈。撒玛利亚夫人哈，第一哈，第二呢，撒玛利亚夫人说，在25节的时候，他跟耶稣对话一段时间以后，夫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啊。”上次我们也说了，弥赛亚在希伯来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新约是希腊文写成的，旧约是希伯来文写成的。弥赛亚和基督是一个词儿，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语言。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哈。妇人马上就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要将一切事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这个属灵的淫妇这个地方，他们都是知道耶稣基督，知道弥赛亚的。所以呢，看到这个你就想，那为什么这些信心伟人他们的后代怎么就变成了撒玛利亚妇人，变成了淫妇了呢？我们的后代也会变成上帝眼中的淫妇吗？怎么变成的？我应该做什么来尽我自己的职责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好，这个我不讲了哈。好，这今天我们要讨论信心伟人的后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即使我们是信心伟人，即使我们有非常好的信心，也很有可能我们的后代会变成属灵的淫妇。然后在因为属灵的淫妇离上帝越来越远了，所以最后肉体上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像淫妇一样的人哈，背弃上帝的人，完全有可能哈。我们来看，好，基督徒的孩子是如何偏离基督信仰的哈？有五个方面。当然，第一是上帝的主权，因为上帝有拣选的主权哈。第二，当然人都是罪人哈。我们的孩子他是独立的个体，他自己也会选择。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做的多么多么的好，我们也不能100%的保证我们的孩子一定能够成为敬虔爱上帝的人。那么你听到这个以后，那你就说，那怎么办？那我还要做不做？你当然要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反复复的强调的，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只能尽我们自己的职责，结果不在我们的手中，上帝以后审判我们，作为父母，上帝找我们算账啊，不叫审判啊，就上帝找我们算账，找做父母的算账，也不会按照我们孩子的结果来算的，他只会按照我们在这个期间是在做父母的过程中是否对上帝忠心来评判我们。所以这一点就很容易了哈。我们中国文化呢，一般都是以结果来论英雄哈，以成败论英雄。但是在上帝眼中非常感恩，不是以成败论英雄。如果以成败论英雄是非常不公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没有上帝的主权。第一，第二，我们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替他们做决定。特别是当他们成年以后，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完完全全独立的个体。所以呢，我们对上帝忠心，我们不做淫妇，对上帝忠心，我们只能做到把我们的孩子敬虔的带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不讲前面那两条，前面那两条过以后我会讲的，我一定会讲的哈，以后我会讲。今天我主要是讲父母的职责，我们要从哪几个方面来尽到我们的职责。好，第一个方面就是父母，我们的传承做得够不够哈。第二个方面，世界和魔鬼在抢夺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没有奋起对抗 我们做什么啊，我们是不是世界都还没有抢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送给世界了。 OK， 第三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很忠心，我们是不是自己先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个淫妇，然后带领我们的孩子也做淫妇啊。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好，第一个方面就是父母的传承。我们来先看一段圣经，生命记第六章六节，今日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哈，前面那几节我没有写在这儿，前面那几节就是刚开始就是你自己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也就是你的神学观要对。这就是我们前几天前几次讲的，你为什么要读圣经，然后你为什么要爱上帝等等等等。哈，就是先从父母自己做起，先从父母自己做起，做完了以后到第六节的时候转，就是说我上帝说我今日跟你吩咐的话你都要记在心上。怎么记在心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过去这前面两次你看见我的顺序没有，就是前面你自己爱上帝，你要把上帝的话要读，要记在心上，要默想，否则的话你的孩子突然间问你一个问题，你站在那个地方半天反应不过来。如果他三岁两岁还可以，他到十二岁了，他问你一个问题，神学问题，你已经养他十二年了，上帝给你十二年你都没准备，然后他又问你问题你什么都不知道，他问两三次以后他就再不想问你了，明白吗？就觉得哎呦，这是妈这啥都不懂，还没我知道的多，他就不问你了，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上帝说，你上帝今日吩咐我们的，我们要放在心里，放在心里之后，因为你心里一定要有货，你得否则你肚子里面是空空荡荡，啥也没有，全是你以前的原生文化，一开口就是你的原生文化，你当然你的孩子慢慢的你没法管他了哈。而且那个孩子啊，他越长大越难管的哈，你不要以为这个孩子长大了就懂事了。嘿，孩子小孩说实话，我前几天跟你们说我去帮助人家坐月子，那月子的孩子是最好管的，越大越难管哈。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哈，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怎么样的传承哈。首先我自己肚子要货，有货就是前面我跟你讲的，我里面要装神的话，我要思想神的话，我要行神的话哈，我要爱上帝哈。然后呢开始了，我开始要教导我的孩子，你看见没有，首先你要殷勤的教训。殷勤的教训什么？教训就是单向的教导，属于单向的教导，就是嘴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这个大概在孩子八到十岁之前。 OK， 殷勤是什么？就不停的，就反复的啰嗦。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十几岁了，你跟他说话他就说你怎么这么啰嗦，你再啰嗦他转身就走了，然后你的配偶如果你啰嗦他听着也烦他也走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对我们特别有怜悯，你八岁或者十岁以前的孩子你再怎么啰嗦他都不烦你，而且他比你还喜欢啰嗦，他不停的跟你说，你一个故事讲一百遍他还会再问你讲101遍，这是上帝给你的黄金时间呐！上帝给你的黄金时间呐！该啰嗦的时候你不啰嗦，你把你可以啰嗦的这段时间，你全部把它送给别人了。你这是多可气！所以呢，上帝给你的孩子在八到十岁之前，我们辅导群里面很多父母问我，哎呀我的孩子他十二岁了，他八岁了，他问那个十岁了，他问性方面的婚姻方面的问题，我一般都会反问一个，我说他八岁之前你跟他讲过没有？他没讲，他那时候不懂。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懂？他当然不懂，你在你的水平那样对性的那个理解他不懂，但是他在他那个水平，他八岁之前他一定会想性的问题，他一定会想这个婚姻的问题，一定会想男女性别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跟他讲？那个时候你就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反反复复一遍一遍的讲。我告诉你，我们做圣经辅导中，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孩子，女孩子六岁开始就开始手淫，男孩子八岁开始就开始手淫，然后上瘾去不掉。你说他怎么不知道性呢？当然知道，只是说他对性的那个理解很片面，很错谬。你不教导他的话，等他已经开始做这些事了，你再教导就有点晚了，那个时候你再矫正他就很困难了，知道吗？所以这就为什么你在八岁之前你要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要把你 的灌输，要学那个信仰，要把你的基督信仰，你的三观，你就是你的世界观，对世界万物的解释，然后你的价值观，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性呢，包括饮食习惯呢，时间习惯呢，包教他勤快等等，你一遍一遍一遍的教他，你不要嫌烦。但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大部分父母这个时候忙于赚钱，把孩子给其他人管，给爷爷奶奶管呢，给这个学校老师管呢，给保姆管呢，你错过了黄金时间，该你啰嗦的这唯一的机会你不啰嗦，等孩子不希望你啰嗦了，你把他拽来，他十岁以后你使劲啰嗦，他都烦死你了，你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你的孩子哈。单向教育的时候，好，我就跟你们说讲一个事儿，你们自己想想，你们都个人扪心自问，特别是像我们这种跨文化生活的人哈，你就想想你的饮食习惯哈，你最喜欢吃什么？可能你们在同样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你没有这种概念哈，因为你一辈子都吃同样的东西哈。如果你突然间从北方搬到南方，或者从南方搬到北方，而且你搬去的时候是你二十多岁以后，你会发现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对于绝大多数人，你都会喜欢吃你从小吃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你从小吃长了以后，你对那个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有一种自然的那种情感。所以也就是说，你八到十岁之前是孩子培养对某一些东西，对很多事情的感情的那种阶段。所以你不要以为他理性上不懂，理性上不懂没关系，感情的培养其实是最重要的，明白吗？比方说就是像一个孩子，就像我老公他喜欢吃一个东西，我有点烦他，因为我觉得那个很不健康。但是我老公他因为从小在他爸妈跟前他吃的，因为他的妈妈是个农民，我的婆婆已经过世了，他自己的名字都写起来就很困难，他是个文盲，所以呢他的生活习惯有一些他原来的那个，他们是山里面的生活习惯，所以呢从小我的先生跟着他的妈妈在一起，有一些饮食习惯我觉得不是很健康。但是那我先生呢，他平时呢都是我做饭给他吃哈，但是他偶尔只要他有机会呢，他就会去弄一点他从小吃习惯的那些不健康的东西，他吃起来特别有感情，明白我的意思吗？像我先生五十多岁了，他的业余爱好是什么？他就喜欢钓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小的时候经常带他去钓鱼。看见没有？也就是说你的孩子，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八岁之前他不懂道理，他的理性推理逻辑推理没有建立起来，但是那个时候他是培养感情，他对一些东西有感情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你从小训练他的东西虽然他不懂，但他都有感情，他长大了以后他很容易回到从小你训练他的东西。所以你在他培养感情的这个时间，你不好好的训练他爱慕上帝，爱慕你基督信仰，爱慕耶稣，不好好的培养他敬畏上帝，他的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后二十多岁以后他重新再培养很难的。你们现在你们自己想想，我们的辅导群里面是不是绝大部分人都跟着感觉走？所以感觉是什么？就是你的感情嘛，是不是？你就喜欢什么东西，天然的喜欢什么东西，天然的不喜欢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即使信了耶稣，你要真的把自己委身给耶稣，绝大部分人，绝大部分基督徒说实话还是跟着你的感觉走，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完全全的放下自己的感觉，跟着真理走，每时每刻跟着真理走。这个感情，这个感觉什么时候培养的？就是你第一阶段单向教训的时候培养出来的。而且，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大部分中国家长把这么宝贵的时间脱手送给别人，抛弃掉了？你说这是一多可悲的一件事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虽然国内这种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个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很非常荒谬，非常不符合圣经的。你培养你的孩子，你的观念应该是不要输在终点，人生终点线上，不要输在人生终点线上，就是他死的时候他知道他去哪儿。这是你培养的目标，不是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而是说不要输在人生终点线上。OK， 这是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这就为什么呢？我说实话，我一直是建议孩子们 尽量在他没有上学之前，不要把他送到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不要送去。那你说，那以后他上不了什么好学校？你自己看一下哈，你上的那些好学校学的东西，出来以后多少正儿八经的学的东西是有用的？你再看看这个国内，像这个马云呐、啊，像这个包括那个什么，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个人叫杨小凯，是我的校友，非常有名的，50多岁就过世了，是中国大概是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如果他不过世，有可能得诺贝尔奖学金的。他也刚开始也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中国很多，包括这个莫言，受过很什么正统的教育，就是说很多这种在学校学的这些东西。说实话，在你人生的长河中，对你并没有太大的用处，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太多公立学校的这种，教出来的都是废品。我不是说让你不要去上学，我只是说你要注意，你不要跟着世界上的潮流，把你的孩子最宝贵的时间送给世界了。你要在8岁之前，尽量的花大量的时间陪着你的孩子，拼命的一遍一遍的把这信仰、三观、生活。交给他，这个时候记住，你的孩子不是你的朋友，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我们俩交谈，我什么都告诉他，他也什么都，我们俩谈话，不是，单向教育期间是你爱他，你教训他，为什么？因为他说实话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跟你分享，但是你有太多东西可以跟他分享，OK，而且他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识别能力，他的这个个体这种独立性还没有出来。OK，单向教育8到10岁之前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错过了，以后再补的话，很难很难的啊。好，单向教育以后，我们再讲双向教育哈。这个单向教育就是圣经上说的，就是6章7节，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就是这一句话。只不过我刚才把它给扩展一下，按照我们明白的应用一下哈。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好，下面就是双向讨论，就是第二句话。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就是孩子差不多，孩子跟孩子有一点差异哈，但是基本上就是8到10岁以后，孩子的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就慢慢的就开始，思考问题的这种欲望就开始冒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经常问你问题呀、啊，还有不同意你呀、啊。有些家长就会觉得我的孩子反叛，不是反叛，是因为他独立的这种思想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再用单向教育的方式对付他的话，他就很讨厌你了。你只能用你的强暴压住他。这样的话，如果你总是压住他，你没有说服他，到8到10岁以后啊，他对你很愤怒。那个时候他没办法，因为他在经济上依靠你，然后他力气也没你大。等他到13、14岁，他的力气也大了以后，他就开始对抗你了。为什么？是因为他以前对你的这种强压式的这种灌输，他厌烦，他要跟你对抗了，明白吗？这就为什么你大概你的孩子到8到10岁，他开始有自己独立思想的时候，你就开始要从单向教训转向双向讨论哈。转向双向讨论的时候，你发现圣经特别妙哈。圣经它的字儿虽然用的很少，但是它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好，他说呢，你双向讨论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就是说，你要陪着你的孩子在家里。陪着你的孩子走在外面的路上，陪着你的孩子躺下，躺在什么？可以躺在家里的地上啊，也可以躺在外面的草坪上啊。总而言之，带着他一起玩，起来，躺下，起来。也就是说你的孩子要8到10岁以后，只要他还在你的家里，这个时候，你要多花时间陪伴他。但是呢，很多家长认为陪伴孩子看不见短期的果效，还不如自己出去赚点钱好。很多孩子很厌烦，很多父母很厌烦，不愿意耐心的、有智慧的陪孩子。而且还要记住啊，你这是在《生命记》6章6节后面，也就是说，6章6节说什么？6章6节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也就是说你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你的肚子里面已经有很多很有货了，你已经很知道圣经了。那你说我不知道咋办？我才信耶稣， 很简单，如果你才信耶稣，你就告诉你孩子，我才信耶稣，妈妈跟你一起学习，我们努力一起学习。你千万不能让他学，你不学呀。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家长，你的孩子一岁的时候，你的属灵的光景是那样，他15岁了，你还是那样。你知道一个孩子，他从1岁到15岁，他的智慧，他不是智慧，他的知识的积累多大呀？但是在这过去15年，你积累什么了？你啥都不懂，你基本上都原地踏步。你说他怎么会听你？他怎么会？他，所以很多父母说："哎呀，我的孩子瞧不起我。"我说："那为什么？你太懒了，你太懒了。"我说你看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不能停止学习，你不需要拿一个正儿八经的学位，但是你要不停的学习。我们做基督徒的真好啊，世界上的人绝对没我们这个条件，我们有圣经可以学习，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好的灵修的文章可以读，我们还可以唱圣诗，我们可以祷告遵循神的旨意，然后上帝再告诉我们很多东西，这些你都可以积攒到心里。你说我没有，那就为什么你过去在干啥呢？如果过去实在是太懒惰了，那赶紧认罪悔改，从现在开始，而且告诉你的孩子，以前你是太懒惰了，从现在开始啊。所以呢，第二阶段就是你必须要花时间陪伴你的孩子。这就为什么我们非常反对你把你的孩子送到住读学校，尽可能让你的孩子住在你附近，经常见他。为什么？否则的话，你哪有时间陪他？无论坐在家里，无论行在路上，无论躺下，无论起来谈论呢？是不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要一见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为什么烦你？一见他，哎呀，考了多少分啊？哎呀，你们班的那个张三儿，他这次考了多少分啊？哎呀，李四考多少分？你有没有发现，你开的、你说的话，所有的内容都是成绩？圣经上要你谈论什么？谈论上帝让你知道的话，记在心里；谈论上帝要你谈论的话，也就是关于这个永恒的事儿，关于今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符合圣经真理的这些东西，谈论人生，而不是让你天天就谈论学习。所以你一开口，你的孩子就能猜着你下一句话又是考了多少分，你说他烦不烦？所以很多人说，哦，我的孩子不愿意跟我说话，你要思想一下你说的啥内容，明白吗？而且呢，你要思想一下你是怎么跟他说话，他双向讨论的时候，你是不是用单向教训的方式在跟他说话。你记住，他这个时候已经是8岁或者10岁以后了，你要跟他讨论。所谓讨论什么？要问问题，是不是？箴言上说什么？人的心像深水一样的，只有智慧人才能把那深水给吸出来。问问题呢，也有诀窍的，不要问那个答案只是是和不是的问题，要问那个开放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你问问题一问呢，他不能说是和不是就解决了。他必须要说一些其他的话啊，比方说今天你跟哪个朋友玩啦，有什么愉快的事儿啊，不愉快的事儿啊，怎么样，怎么回事儿啊，等等，先把问题问出来。他可能不一定，他刚回来很累，从学校回来不一定马上回答你，他坐那儿吃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就开始慢慢的想想，就开始说了。好，所以呢，看见没有，上帝说了很清楚，你要传承，把你的信仰传承给你的孩子，你要非常殷勤的，你要下功夫的，不是说自然而然就变成这样，不是，你必须要很勤快。 OK， 好，我们来看看圣经，这不是一句话呀，圣经通本圣经到处都是这样的，我只是给你举一些例子啊。创世纪18章就开始啊，18章这是上帝，这是指上帝眷顾他亚伯拉罕，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秉公行义。 OK， 所以看见没有，上帝是命令亚伯拉罕，让他吩咐什么？就教导呢，教导他的子孙后代和子孙后代的眷属都要遵守上帝的话啊。出埃及记10章2节，好，这是上帝借着摩西的口说的，并要叫你，就是你以色列人啊，上帝的子民，将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并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们的儿子和你们孙子的耳中，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看见没有，传讲什么？第一，传讲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品格、上帝的属性、上帝做事的方式。第二，就是传讲什么？传讲上帝的故事，也就是上帝他在我们身上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记住，不要，我们上前那几堂课已经讲过了，以后还会讲， 不要天天讲神迹。哎呀，你看我那一天没找着工作，一祷告，上帝就要找着工作了。问题是下次你的孩子祷告，上帝没让他找着工作，他就失望了，他就不信上帝了。明白吗？所以你要传讲的是你以前是一个，我们以前是一个多么妒忌的人，是一个活着没有盼望的人，是一个心里充满恶念的人，是一个心怀不平的人，是一个不饶恕的人，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是一个贪爱小便宜的人。上帝怎么样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行，把我们完全变了一个人，是要讲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看见没有，传讲上帝两方面的道，两方面的事，一方面是上帝的品格，他做事的方式，另外一方面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他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要不停地跟我们的孩子讲，从小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哈，8岁到10岁以前不停地讲，是让孩子产生对上帝的感情上的这种依恋，这种敬畏，这种好感。8到10岁以后跟他谈论，是要孩子在理性上，在逻辑推理上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来认识他的道。看见没有，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说，哎，那我孩子从小在教会长的，怎么他上学就那样了？上学为什么？正好他上学的阶段是他的理性发育阶段，你都没有管他。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了，他这一想，哎呦我的天哪，以前讲我妈跟我讲的，现在学校跟我也讲，全我发现我妈太蠢了，全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守好你的岗位嘛，你没有不停的把这个。你没有哈啊，我还再说一下，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双向教育的时候，你要帮助他把第一阶段那个感情，对上帝，你把他培养出来那种感情，那种依恋的感情，要用道理把他讲得清楚，这样的话，他才能够融会贯通，成为他的很扎实的知识。同时，你要不停的鼓励他，让他开始学习。遵循上帝的话操练，遵循上帝的话，慢慢的他就会，上帝就会自己跟他有这种互相的互动的。因为他如果遵循上帝的话的话，所以呢，就是第二阶段是在理性上帮助他，让他能够明白他第一阶段在感性上对上帝认识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话，他只有明白意思了，他才能够传承给他的下一代，他自己也才能够融会贯通，才能够好好的用出来哈。好，好，你看。再讲哈，你看我这按照顺序讲哈，然后呢，刚才是讲创世纪，讲到出埃及记，现在生命记32章，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看见没？跟上面是一样，首先我们自己要把上帝的话日夜思想。遵循照着做，然后把它成为我们的血和肉，放在我们的心上，这样我们的肚子里面有货，这样我们才能随时随地随境的吩咐我们的子孙后代，然后要遵循上帝的话。为什么？因为这是跟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命息息相关哈。好，继续哈，然后呢，你看他说你以色列哈，过旧约上帝的子民是以色列，新约就是我们基督徒哈，所以旧约这对以色列人说的这些话都是新约对我们基督徒说的话哈。除了那些预表耶稣的东西，预表耶稣，因为在耶稣里面都已经兑现了哈。但是旧约这种关于我们跟上帝的这种爱神爱人的这种方面的这种教导，比方像这种旧约对以色列讲的，新约就是对基督徒讲的哈。你以色列哈，对我们基督徒，就是你基督徒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你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跟着就是你总要传给你的子子生生，总要传给你子子生生啊。所以这个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哈。好，十节哈，你在何烈山，就是西乃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那日，耶和华对我摩西说，你为我召集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成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 这是父母的责任，不是教会的责任。记住，不是教会的责任，不是牧师的责任，不是你的教会儿童事工主任的责任，是父母的责任。再说一遍，是父母的责任，也不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责任，是上帝给父母的责任啊。好，诗篇78篇，这是在回顾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他们讲，因为他上帝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你看见没有？这是以色列的后代重新回顾上帝对他们的带领，说他吩咐我们的祖宗传给子孙，又将生的又将死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子孙孙。看见没？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念神的作为。也就是说，这是一代一代要传下去。如果一代一代要传下去，当你告诉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还要说什么？记住，妈妈告诉你的所有的事儿，以后你也要告诉你的孩子。你要告诉他们，让他们也要告诉他们的孩子。就不停的、反反复复的、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说。这样的话，我不是说了吗？8岁以前可能他不记得你说的什么话了，但是他产生一种感情和印象。8岁以后，他才在这个感情和印象的基础上，他才能加深理解，了解到底他的感情的基础是什么啊？因为我们的感情虽然有，但是我们也会变的哈。但是在感情上再加上理智的话，就比较容易。保守一些。好，我们来讲一下圣经上有个榜样哈，圣经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叫提摩太。Actually， 好榜样应该是他的妈和他的外婆。啊，提摩太呢，这是记住哈，这是在耶稣过世以后几十年，在当时的是罗马军事和政治上是罗马统治，但是呢文化上是希腊统治，而且当时哈，记住，基督教前300年是非常被敌视的哈，被鄙视，被当时希腊和罗马的主流文化所鄙视哈，就像我们现在在很多国家一样，它是一个次文化，非常被鄙视的一种文化哈，在这种鄙视的文化中，有一个女人。她叫有离基，嫁了一个希利利人哈，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记住，我刚才说了，希腊文化那个时候是主文化，是非常强盛的文化，是很鄙视基督信仰的哈。然后呢，她和她的母亲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嫁了一个希利利人，但是从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说她的丈夫是基督徒哈，从来没有提到过哈。但是呢。这个外婆和这个母亲呢，就非常认真地把这个信仰传承给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圣经上有2本书是他写的，提摩太前书和后书。这个人是信仰非常好的。保罗对他的评价是这样说啊，保罗说，提摩太后书1章5节，想到你，提摩太，信你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婆挪以和你母亲有利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并且知道你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也就是说，保罗按照保罗这个说的，提摩太从小，你是从小都明白圣经的话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大人教的嘛。按照这说的，就是他的妈妈和他的外婆非常殷勤的把这个信仰给他。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他的父亲在信仰上对他的影响，而保罗说保罗就是他属灵的父亲，也就是说很可能他的父亲是个非基督徒。 OK， 群里面经常有人问我说我的丈夫是非基督徒哈，那我不管是以前很愚蠢没有听上帝的话嫁了一个非基督徒，还是结婚以后才信耶稣哈，不怪你哈，你的丈夫因为你结婚的时候的他，你也不是基督徒哈，但是呢，现在你的丈夫比较反对你跟孩子传福音哈，然后这问题其实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哈，为什么呢？当他这样说的时候，第一，我一般会对这种 妻子有一个建议哈，我说首先你自己有没有把你的信仰活出来？你记得这个彼得后书还是前书说了，我们的妻丈夫如果不认识主的话，我们要靠我们的基督徒妻子的美德，把他赢过来。当然，如果他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的无理的话，哈，我们在辅导中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妻子，她委曲求全到一个地步，她的丈夫对她有变态的性要求，比方说她的丈夫要跟她的肛门性交，像跟同性恋一样的。有一些妻子为了不跟丈夫离婚就答应，这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因为你的丈夫是，这叫淫乱。什么叫淫乱？任何不在婚姻内的性行为都叫淫乱，任何在婚姻内不是按照上帝定规的性交方法也是淫乱。所以淫乱的意思是什么？英文就叫 adultery，adultery 什么？就是改变的意思。改变什么？也就是说，任何偏离上帝对男女性关系的这种定规的性行为，都是淫乱，都是淫乱。OK，按照圣经的定义，OK。所以呢，你可以温柔地告诉你的丈夫：“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这样得罪我的上帝。虽然我很爱你，虽然我不希望你跟我离婚，但是我更不敢得罪上帝。如果你的丈夫就威胁你说：‘哦，那这样我就跟你离婚。’你就说：‘虽然我很不想跟你离婚，但如果这是你的原因，你要离婚的话，那我就选择接纳。为什么？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得很清楚，如果像这样的丈夫，因为他对你的，他这种是因为他要求你，违背圣经旨意，否则他威胁跟你离婚。如果是这种的话，就让他去吧，上帝会怜悯你的，会照顾你和你的孩子的。OK，所以呢，总而言之就是做基督，但是呢，这种是少数哈，多半的基督徒妻子，说实话，是因为他们在家里，他的顺服，他不顺服丈夫哈。很多人说，那我的丈夫他说的话，不符合圣经哈。说实话，他有可能是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多半跟我们丈夫吵架，我们的不顺服不是言语的内容，而是我们的态度很恶劣。我们自己检查一下，我们可以有非常温柔温顺的态度，但是我可以不顺服丈夫的说的内容，如果他违背圣经的话，我就温柔地告诉他，我很爱你，但是我不敢得罪我的上帝，我不能照着做，就行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离开就让他离开。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多半的丈夫他不会离开的。为什么？因为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丈夫，他知道他在外面找不着你这么好、这么温柔的妻子的，这么通情达理、很温柔的妻子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彼得后书上讲，就是说我们的妻子，我们做妻子的基督徒妻子，我们可以靠我们的美德赢得我们的丈夫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丈夫还是不希望你跟你的孩子传福音，那很简单，那就是你就不当着他的面传。而且当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分享上帝对你生命的改变。其实你这个不就跟外面跟人家传福音，你在工作的岗位公司里面说得很清楚，说你不能主动找人家传福音，你就不传。但是呢，你自己活出见证，你只要有机会，你可以分享上帝对你的改变嘛。这样的话，你的孩子这样也可以看出你对上帝的感情，也会感染给他的呀，是不是？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可以做的。其实你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只要你的心很柔和，眼睛很敏锐，人很勤快，一定能找到机会传承给你的孩子的。OK，好，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传承够不够，第二个方面就是世界的和魔鬼一直在抢夺我们的孩子哈，所以我们要警惕亚述王哈，我的家乡口音哈，我总念这个字儿念不太准哈。有人听我讲这个的话，他就会经常有人就专挑我说家乡话说不准的字儿写在我的这个上面。我觉得挺好，你可以弄这样，我下次不就改正了吗？只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很可惜，你要是花这么多时间纠正我的错别字，你把你的注意力放错地方了哈。亚述王。 OK，警惕亚述王。好，我们来再读一下这段圣经哈。这就是以色列的历史 ，no， 撒玛利亚人的历史背景哈。约在公元前722年，亚述王他不是就以色列北国就亡国了吗？亡国给亚述哈，亚述了以色列北国，它分两块哈，它南边一块和北边一块哈。南边一块就是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当时是北国的首都哈，所以呢，亚述王呢就侵占了这个北国以后呢，他就把撒玛利亚这个地区的人掳了很多以色列人到亚述占领的其他的地方，然后呢又把他占领的其他的地方的人呢，又掳了一些在撒玛利亚的这些各个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城邑哈，代替以色列人。所以呢，撒玛利亚呢，随后一直到耶稣来临，耶稣第一次到地上的，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时代呢，这过去这700年，他都是以色列人跟这个外邦人混杂，所以外邦人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偶像文化都混杂进来了，哈。所以呢，你说亚述王他为什么这样做？很简单的，为什么？因为有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他们敬拜一个主，一个上帝，而这个主和上帝，亚述王想，不是我，而且呢，我做的事儿呢，跟他们敬拜的这个主和上帝呢，又格格不入，看见没有？而且如果他们对他们的主和上帝那么效忠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像奴才一样的，唯唯诺诺，我说什么他们就是什么，他们就会，虽然他们会遵守在行为上。言语上遵守我的命令哈，但是相对来讲，他们对我的效忠程度，那我就不放心啊，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地上的这是地上的王一贯做的事儿，尤其是这个王，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上帝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他就因为他知道，他不可能强迫你这一些神的子民，强迫你完全。就这样，直白的告诉你，放下你的信仰。那现在我给你一个神，你就拜这个神。他知道这样是行不通的，是不是？所以呢，他就会，对不起，怎么跑了哈？所以呢，他就会跟你掺杂，因为掺杂比较容易哈。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比方那个卖奶粉哈，如果呢，我卖给你奶粉，我呢，我就直接拿白面粉，我把白面粉卖给你哈，白面粉卖给你呢。对不起哈，你们暂时不要举手，因为你一举手，你那个信号就把我的视频挡住了。待会儿完了再举手，好不好？谢谢你哈，然后呢，如果你找我卖奶粉哈，如果我是个卖奶粉的，如果我心很黑，你说我心再黑，我会直接把白面粉卖给你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买一次你就不买了嘛，是不是？是不是？说不定你就不买了，而且你太气愤了，说不定你力量大，你合起来把我揍一顿也有可能，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很坏呀，我也想要你的钱，我又想控制你，我怎么办？我就把你的奶粉里面掺一点其他东西嘛，是不是？所以你吃起来，你看起来，你检查起来可能还是奶粉，但是其实它不纯了嘛。同样的问题啊，世界上的王他就是这样的。世界上的政权，如果他很恨我，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耶稣说他们恨你之前已经先恨我了。如果他从心底里他非常恨我上帝、恨我基督、恨我他的真理的话，他自己又想当王的话，他一般他都会跟你掺杂，他跟你掺杂，OK，就像亚述王一样哈，他就把你的掺杂了以后呢，可能一时半会儿你还是很纯的。但是问题是，你的孩子就给掺了呀，你的下一代就越掺，就越不知道，他都分文有基督哈，也知道自己是以色列这个信心伟人的后代，但是他的祖宗到底信的是啥？没有了，而且他因为掺杂的东西，他后来的人在那长大，我不是说了吗？前期教导孩子的前8年是培养他的感情，前8年后面的8年是培养他的理智。这不是绝对的哈，这是说总体来讲是这样的哈。也就是说呢，所以呢，这个孩子呢，那所以这个在你亚述王来掺杂，可能第一代人没关系，第二代第三代还能慢慢那个掺的那个杂质越来越多了，最后的话，你当然你就成了淫妇了嘛，在信仰上就成了淫妇。为什么？因为你太多偶像了， 太多偶像了，耶稣只是你拜的众多偶像其中一个，但是耶稣绝对不会做你众多偶像的其中一个。他的名字在那儿，他早走了，他跟你没关系了，因为耶稣要么做你的主，要么跟你没关系。他不会说，哦，我请一个情妇，请两个情妇回来住在我家，请一个情妇住在我家，耶稣还住在我旁边，没门儿，耶稣马上就离开，耶稣不会跟你的情妇一起住在你家里的，记住这一点，OK？好，所以呢，这是亚述王经常做的事儿哈。好，亚述王做事儿以后，所以呢，这些人呢，你看见没有？所以像这样以后，他们的子孙后代最后就会成什么样的哈？成什么样呢？就是说，从34节开始，他们知道如今仍然按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就是各种各样的敌对圣经的、敌对圣经真理的风俗，不专心敬畏耶和华。看见没有？他还是敬畏耶和华。他说着上帝，他还是怕怕的。只是说他只是说他的心不全在上帝那儿，他的心又怕这个，他的心又怕那个。为什么？你怕什么？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上帝。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明白吗？如果你只怕上帝的话，我跟你说实话，你就什么都不用怕。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你的世界观、神学观如果对的话，你真正的敬畏上帝，你就不需要怕任何东西。所以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怕敬畏上帝，你就会怕其他的偶像、其他的假神。如果你真正的怕上帝的，你就什么也不怕了。OK，所以呢，他们也守一些规矩了，只是他不守全啦。然后他也不遵循耶和华吩咐他们的律例典章，他都守一些了，不守全啦。然后他这一点那一点，又怕这个上帝，又怕他的偶像啊。所以他们子孙后代都这样，子孙后代都这样哈，一代传一代哈。所以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撒玛利亚人过去就是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传道的过去700年。他们其实都是撒玛利亚妇人，都是淫妇，都有五个男人，甚至更多或者少一点。总而言之，有多个男情妇，然后呢，还有野男人，明白吗？这就是好。现在我们再说一下，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到井边来遇他。你说我们的上帝实在是太好了，耶稣实在是太好了。你回想一下圣经旧约，谁在井边找妻子？谁？以撒的妻子是在这个井边找的，是不是？然后这个雅各最爱的妻子，这个 Rachel 叫什么？拉结是在井边找的，是不是？摩西的妻子在井边找的，是不是？这些人的这三个妻子找了天底下最好的三个老公，都是在井边找的。而如今这个淫妇有五个男人了，五个丈夫了，还有一个男人，这样的淫妇，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教，他就是他是教会的这个丈夫哈，教会的丈夫，他却来找我们这样的淫妇，他来井边找我们，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接受他的礼。你看看这幅景象是多美呀、啊！所以约翰福音4章，这个耶稣在井边找撒玛利亚妇人，也就是找所有的淫妇，让我们悔改。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是这个基督来找他的教会，找他的心腹，让他悔改的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图画。起到这个承上启下的这个作用哈。好，我们下面看哈，所以呢，看到这儿你就发现亚述王是不是非常积极的在活动？我先说，非常积极的在活动，他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要搅乱我们的下一代。他通过学校教育，你看这图画，这些漫画都是美国人画的，美国人也这样哈。我们美国人非常清楚，美国基督徒非常清楚，学校教育媒体对他们的孩子的洗脑，灌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这个属灵的这种淫乱给他们的下一代哈。我跟你说实话，我今天跟你慷慨激昂说这么多哈，我如果我25年前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我可能会把我的孩子都留在家里，我自己教育了。 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并不是说我25年前就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就做到我就像我现在这样的哈。其实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所以呢，我觉得我的第一个孩子就像我的试验品一样的啊。后来的孩子其实也是我的老三已经21岁了，在上研究生哈。其实他们小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啊，我现在知道的这么多东西哈。好，学校教育也是拼命的跟我们的孩子洗脑哈，还有各种各样的媒体，你只要把媒体打开，他都给你灌输，其实他都是给你灌输的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就为什么我们家，从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我就没有开过电视，我们家过去从来不看电视。OK，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哈。在家里，因为左邻右舍，人家电视都很高级啊，很大呀，他们的那美国的电视便宜啊，那恨不得有半边墙那么大挂在那儿，而且房子也大，地下室还有个专门有个美国很多家大的话，他的地下室搞个像个电影院一样的，地下室一个楼，一楼一个，然后2楼各个卧房也都是，我们家就一个电视，而且非常便宜，很破的，就放在那个公共的地方，1楼2，也从来不打开，而且我们家。从来不买 cable 叫什么？就是各种电缆，就是你可以看各种台的。我们从来不买。所以呢，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呢，他们经常会回来抱怨：“哎呦，你看那邻居，那谁家，那人家的那电视，那多好，那多。”每次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呢，我都会这样说：“我说孩子啊，我说妈妈问你一个问题啊，我说你觉得爸爸妈妈有钱？”买10个大电视吗？就像你的朋友家那样。他说：“那你应该有啊。”我说：“你觉得爸爸妈妈买个电视，买3个电视，我3个孩子给你们房间一个人一个，让你们个人在自己房间看电视，你不烦我，是这样对爸爸妈妈最方便，还是我不给你们电视，你们天天烦我，我还要陪你们玩，跟你们讲话，陪你们讲故事。你说对爸爸妈妈来讲，哪一个？”对爸爸妈妈来讲更方便呢，他们说：“当然呢，你给我买个电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就不烦你了。我看电视，我也不烦你了。”我说：“对，那为什么爸爸妈妈都选择难的事儿做？”他就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比你朋友的妈妈有智慧，我敬畏上帝，我情愿用我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我给你的钱。”明白吗？因为我的时间就是我的生命嘛，我把我的时间投资在你身上，等于就是我把我的生命投资在你身上。我说，你想想，上帝为什么我们问他祷告要这要那，他不给呢？你说他烦不烦呢？你天天去祷告去啰嗦，就像你烦我一样，是不是？那上帝说，那很简单的，你别烦我了，你要什么，给你一袋子金子去玩呗，不要烦我了，是不是很简单的？那为什么上帝就不给你一袋子金子，不给你要的东西，就天天听你来烦呢？为什么？因为上帝爱你。他要选择难的事儿做，他要用他自己取代他给你的物品，明白吗？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取代他给你的物品。我说，所以妈妈也要向上帝学习。所以呢，妈妈情愿你烦我，我要用我的生命来取代我给你的物品。OK，他就说 OK，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家3个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不看电视，我们大概一年就看1、2场，就是我们全家一起，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买几个非常好的那种基督教信仰为立场的那种电影，大家坐在一起看看，哎呀，这就是算我们家里的活动啊，有时候他爸爸就我先生陪着孩子们一起买个录像啊，一起看一下，就这样哈。为什么呢？因为媒体它会，比方说它的广告，它就会告诉你要你去买什么东西，是不是？它不就影响你怎么花钱吗？是不是？然后它的媒体它会告诉你很多东西，其实它就是在影响你的三观。你这个时候我不是说了吗？上帝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孩子的三观培养是父母的责任，你结果你交给媒体了，是不是？还有学校也是，你就想一下哈，我们在学校学的东西，除了数学是客观的。物理是客观的，化学是客观的，生物前面一大块儿，那进化论那全是主观的东西，人文的科学绝大部分都是主观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很多，它都是骗你的，
我说实话，我以前22年，前面22年我学的那些主观的东西，我花了很长时间把它给清理了一遍，发现绝大部分都是谎言和半谎言。你说这些东西是的，它帮助你让你考上大学，是的，因为它帮助你的分儿高，你就可以考更好的大学。但是呢，所以我后来明白一个道理，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从小就跟他们说，你不需要上很好的大学，但是你要有一个学习的精神，你要一辈子不停的学习，OK，一辈子不停的学习。所以我三个孩子，我还是很感恩，他们都一直很喜欢学习看书。所以呢，而且要不停的跟他讲学校的哪些教育是主观的东西，你不能是话都听，OK，你要思考。要思考啊，比方说他给你一个数据，比方说那个数据是历史上哪年哪月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打仗，首先你看看这是真的吗？查查资料嘛，是不是？因为在美国比较好，因为它有不同的方面，它都在说同样一个事儿，你可以找若干本书放在一起看，然后你自己分析一下哪个说的是对，哪个说的是错的。甚至你因为美国历史很短，他很多人他其实他都有很多的一手材料的见证人，他会讲讲，他不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讲，你就自己分析分析。所以呢，我会很早，我会经常跟我家孩子讲，老师今天说这个话，你觉得他说的对吗？他凭什么这样说？他有什么依据啊？他把他的依据拿出来，说不定用他的依据，我用我的逻辑推理，用圣经标准，我得出跟他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完全可能的，是不是？好，这是美国加州哈，5月9号，去年5月9号，美国加州5月9号决定。这是学校哈，学校的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教育局哈。美国它不是教育局，它就是那个叫 school board，叫什么？就是那个教育委员会，就是一些自愿的人组成的，或者被选举上的一些人哈，他们组成的，然后他们决定孩子学什么内容哈。所以呢，他们决定，他们不理他们，虽然父母和很多人游行示威抗议，说你们不许这样。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孩子，但是呢，他们不管，他们还是决定，他们告诉他们的老师们说，你们必须教导学生这样的性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告诉学生，同性恋呐、双性呐、变性呐等都是好的，然后你的家里可以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或者三个爸爸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教这些东西，你说这些东西有什么客观的东西啊？这是数学吗？这是物理吗？这是化学吗？不是，这些完全是三观。三观按着圣经的原则，不是学校的任务。学校没有资格教我们的孩子这些东西。按着圣经的原则，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的说，如果你不教的话，你的孩子5岁6岁到学校，学校就开始让他洗脑了。到时候他洗完脑了，你再教，你就有点晚了。为什么？因为你上帝给你的孩子是不是生下来在你家？上帝给了你做你孩子每一个领域第一个老师的条件，你是近水楼台先得鱼，你却把这个条件，上帝给你的这么好的资格，你全把它扔了，你怪谁？这些东西全是你应该教的。你说你的孩子不懂，那学校才不管你的孩子不懂，那6岁就开始教你的孩子这乱七八糟的东西，知道吗？在美国是教这个，中国教另外一些东西也是的。你认为你孩子不懂的，他就拼命给你灌输。为什么不懂的东西也要教？因为刚开始培养的是感情，懂了以后培养的是理性，明白吗？感情其实多半的时候，你就想想，我们人生多半的时候，我们做事都是凭着我们的感情做，不是凭着理性做的。你想想，多半的人，尤其是女人，都是跟着你的感情在走。OK。所以那个感情都是8岁10岁以前培养出来的，OK？所以你要好好的培养你的孩子，上帝喜欢的东西，让他爱上帝喜欢的东西，从小要培养感情，OK？OK？所以所有这些东西，如果你从小没有教你的孩子，你把这给人家教了，上帝会找你算账的，因为亚述王知道他给你的孩子洗脑越早越好。亚述王，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有亚述王，他在教你的孩子不同的东西。总而言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心很坏，他很坏，他从心里面抵挡上帝。 他自己要做王，他想让你的孩子对他效忠，他想让你的孩子跟他一起同流合污，一起下地狱，所以他要抓住你的孩子，所以他从这个媒体，从公立学校的教育，从各个方面，在你的孩子还很小，还不懂事儿的时候，他要抓住你孩子的感情，培养他。而你这个时候，你拱手把你的孩子送给他，送给魔鬼，送给虎口，送给南窝，你说怪谁 ？OK。这是我刚才说的是美国，现在看看中国。这是去年8月27号，教育部新版高中语文教材开始教毛泽东、鲁迅各选五篇。记住，首先这是语文教材，语文教材要教什么？要教文法，要教词汇量，要教怎么写作。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文人墨客，那么多文学家写那么多美的诗，那么多美的散文，我们去学毛泽东干什么？他是个搞政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是觉得很荒唐吗？这是很无理的，因为他要跟我们的孩子洗脑。鲁迅的文章还不错，鲁迅确实是他的文采很不错，我读过他很多，我小的时候背过很毛泽东很多东西，我觉得对我的写作没有任何帮助，除了会骂架以外，说实话就是无理取闹骂架，帮助人家改变人家的是非标准，他没有什么文学的这些东西，说实话 OK。 所以你看见没，亚述王在各个国家拼命的要抓住你的孩子，而你却把你的孩子早早的送给他，你都不反抗，你都把他送给他 OK。 所以呢，你要早早的，第一要占尽量的多花时间陪你的孩子啊，多花时间陪你的孩子。这就为什么我的孩子在从小成长过程中，他们有时候不做作业呀，学校老师弄的东西，我就跟他说，哎，你明天啊赶紧把学校的事儿给打发了，差不多就行了，你妈妈给你，你做这些东西 OK。 你如果你有，因为我不是说嘛，从小我的孩子，我就跟他说，你就别想你要去上这个名校干什么，你就想你以后就上个大学就行了。但是你要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学习，因为你不能停止在因为多半的人哈，多半的人哈，特别是我在中国上的大学哈，我大学毕业是保送研究生，所以我在国内上读大学还是很认真的哈。但是我发现我很多同学，特别是男同学，女同学也有不少哈，基本上是上了大学以后，不管上多好的名牌大学，几乎4年啥也没学，就是鬼混过去。我那个时候啊，你知道我是80年代在国内上大学，那个时候上大学是非常难的，那时候比例很小的，因为随后扩大招生，恨不得扩大10倍20倍。我们那个时候，而且大学又合并了哈，所以呢，所以进我现在那个大学其实是很容易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很难进的哈。但是即使是那样，进去以后我的同学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说是再优秀，高中再优秀，基本上4年很多人啥也没学，就鬼混4年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上个好大学，你就不停地往上学习，其实你慢慢的你还是会比他们就是学的东西要多，是不是？而且他很多他死要你记的那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谎言，都是没必要记住的，说实话。所以呢，检查你的国家的哈，所在所居的国家的移民政策呀、教育政策呀、宗教政策、新闻媒体、孩子读的东西，特别是孩子读的东西。我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啊，他们几乎一直到上高中以前，都是他们每次学校发的课本，我都会把它从头到尾翻一遍。翻完以后，我告诉他哪些东西胡说八道，为什么是胡说八道，我能解释一下，告诉他你要像这样想。为什么老师这样说，这篇内容是有问题的。同时当然你要教导他怎么保护自己，因为孩子他不懂事，他就回去跟老师说，我妈说了那是胡说八道，那老师不就死整他吗？是不是？就是你要教他有智慧的怎么样去面对。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学那个进化论哈，他在美国，我当时我上的那个学校，刚开始上那个学校 很有不符合圣经、抵挡圣经的一个公立学校。我后来知道，我就把他们转学了。刚刚是我不知道的时候，所以他们教他进化论哈。我的孩子，我就跟他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假的？跟他分析分析。同时，我带我的孩子们去看那个进化那个创造论方面的很多书籍，教他们怎么思想，告诉他们那个为什么是错的。同时呢，我就跟他们说，如果老师让你考这个东西，你就考的时候你就这样说：进化论者认为，然后再写答案。你可以这样吗？因为他改还是会改你对了，因为这说明你并不相信这样，你只是说进化论者认为就行了啊。所以我以前就是这样教他们哈。好，好，你就想想哈，我就给你举几个例子哈。打个很简单比方，我们小的时候学愚公移山，我都背过这篇文章。然后呢，你看那个课本就是把你教的这个愚公移山呢，他就把它当作一个正能量教哈。正能量就是他是对的，他就是对的。那我就会跟孩子们讲。你说这个人他不是有毛病吗？他是那一座山，他的这座山，然后他把他所有的全家人的注意力，祖祖辈辈的注意力全放在这个山上，他干嘛要把这个山移走了？他自己搬走了不就行了吗？人生有那么多重要的事，他干嘛要移这个山呢？是不是？这不是有毛病吗？你看，所以你要帮助教导你的孩子，要有学习会思考，不要就记一些东西。好，我就不讲这36记了哈，我只是给你看一下这个圣经。我们宣扬的那些乖谬的东西，上帝说如果你教乖谬的东西，最后他用弯曲来对待你的。如果你是慈爱的人，上帝就有慈爱待你，完全的人就有完全待你，清洁的人他就清洁待你，乖僻的人他就有弯曲待你。没时间讲这个，我看好好，所以要警惕哈。亚述王在各个国家，在我们这儿也是这样，我们这在美国是越来越严重。这些左派这些家伙抵挡圣经的这些人坏得很，从1960年代到现在简直是拼命的在公立学校就是给我们的孩子洗脑，非常坏。所以我们要拦阻哈，要注意，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前面八年不要把你孩子到处送，要自己管。你说你的孩子为什么丢了？是你送给他去给人家洗脑的吗？是不是你没有把好这个关吗？哈，讲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清教徒。我经常在想这些美国人为什么上帝这么祝福他。有一帮他是英国人哈，英国人在1604年的时候，英国的这个国王他搞了国教，国王认为他是这个国教这个大教会的这个主哈，他要求英国的基督徒都按照他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他就是主了。所以呢，这帮人就不同意，然后他们就大逼迫，逼迫非常严重，杀他们呢，砍头啊之类的都有的。所以这帮人呢，逼了以后他就逃啊，这就是耶稣说的嘛，耶稣人家在这个城逼你，你就赶紧跑那个城去，跑啊，不要做那个坐以待毙啊，耶稣没有让你坐以待毙，如果有机会你就要跑啊，这是耶稣说的啊。所以呢，他们就跑。他们就1608年就跑到荷兰去了，跑到荷兰去了以后，刚开始是逃逼迫，因为那人家要砍他的头啊。荷兰去了后，日子是很艰难，但是就自由了呀，就可以自由敬拜啊，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上学了呀。他们就找工啊，做工啊，虽然他们日子不容易，但是比以前好一点。但是那个问题，荷兰的这个教育就很自由派啊。就那个圣经就开始掺杂，就是亚述王啊，就把那乱七八糟的东西掺杂给孩子，灌进孩子的大脑里面洗脑了呀。所以他们在荷兰待了12年，觉得不得了。我们跑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跑出来，我们的孩子都成了林里面的淫妇，我们跑出来干啥？还不如在那被杀死算了，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赶紧带着孩子又跑到美国。这个跑到美国是非常不容易的，跑到美国是1620年的冬天，11月份跑到那个美国东北角。冬天过后，从跑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死了一半的人。但是他们这些人剩下的人就是，既然上帝把我们带在这儿，我们就要来信靠上帝。就是他们是美国的立国之父，他们写了美国的第一个叫五月花号公约，这就影响了美国的这过去那么长时间。OK， 所以呢，我跟你说实话，我每次想着他们，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实在太糟糕了。我真希望我早一点知道他们知道的，真的，我以前不知道这些啊。好，第三是父母不忠的榜样，我都快点了哈。 你父母，如果你对上帝，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你对上帝不忠，你就是淫妇嘛，你爱世界，爱这爱那，怕这怕那，怕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啊。所以呢，你有淫，你我们是淫妇，那当然淫妇是什么？你爱其他东西啊，因为我们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影响他爱什么啊。你看一下圣经怎么说的啊，二十节。前面这我已经读过了，上帝骂以色列，就是对上帝不忠心的那些人，说他们是淫妇啊，他们怎么行淫啊，这都是象征性的手法哈，都是指灵里面的行淫，但是他是用肉体的行淫那种方式来描述的象征性的手法哈。总而言之，那个我们不读了，你以前我们读过了哈。我们看二十节，并且你将我给我你。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就是焚献给偶像。你行淫其实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金火归于偶像吗？什么意思？你可能觉得，哎呦，我没有把我的孩子金火归于偶像啊。那是旧约的人呐。记住，我们说了，旧约的偶像都是有形的，新约时代现在的偶像都是无形的。OK， 旧约时代他把他的子女，他爱什么，他当然就把他的子女，就有形的子女把他弄死献给偶像了。新约是不是？新约你想想，你爱什么？你爱世界，所以你跟你的孩子天天说的就是世界。虽然你是基督徒，你一个星期去教会两个小时，剩下的六天多，你就在跟你的孩子说你爱的东西，你有感情的东西，等于什么？等于你把你的孩子献给你有感情的那个东西吗？如果那个东西不是上帝，那不就是你的情妇吗？那不等于你把你的孩子献给你的偶像了吗？是一回事啊。所以不要以为旧约把孩子儿女焚烧给偶像就比我们坏多少，我们跟他们差不多。还有你现在的堕胎就是把儿女金火献给谁？献给你的方便吗？我为了方便，所以这个孩子我就把他献给方便了，我就把他干掉吧。看见没有？所以现在我们的儿女，你就想想平时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的都是啥话，一开口十句话就有九句你考了多少分，你占第几名，你又学了你那个课文，人家那写的文章什么，你发现没有？十句就有九句是说你爱的东西，就等于你把你的孩子献给你爱的那个偶像。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是淫妇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会把我们的孩子献给我们爱的情人，而不是我们真正的主耶稣。这就为什么做父母的，我要从自己悔改，我不要再做淫妇了。怎么办？把我自己献给上帝，把我的孩子献给上帝。好，今天就到这儿。我还总结一下，就是三个方面哈，我们今天就讲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传承，第二就是我要跟世界上的亚述王争夺我的孩子，不要还没上战场就把孩子奉献了。第三是我不要做淫妇，我不要把我的孩子献给我的情人。OK，